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十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是保罗讲到他一个超自然的一种经历。那上一章结束的时候，他曾经说到被人从城墙上用筐子把他坠下去，如今呢，他又讲到自己在三层天上的经历，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用筐子坠下去是很胆小、很不荣耀的一件事情，而现在所讲到的三层天上的经历，却是一个十分不寻常、也很荣耀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看到，在短短的几节圣经里头，用两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也是写文章的人他们的这个技术，他们的技术，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先有点祷告好吧，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来读你的话语。主，我盼望你借着这些话再一次激励儿女们，让我们知道在主的里面有什么样子的经历，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讲说我们自己一些特殊的经历，或者说在某种状况之下我们不应该提到这一类的事。所以就求主亲自在教导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是明显的十二章是保罗他自己讲过的一个自己有过的一次神奇的经历。保罗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是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做神的儿女的人，做特别做神仆人的人，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讲什么话、做什么事情，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不应该做某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实在是感谢主，让我们在使徒保罗他的经历上的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那么对使徒保罗来说，他虽然觉得来做这样子的见证并没有什么好处，并没有什么好处可是他又被所谓强排了，不能不这样子做。你看保罗跟今天许多传道人完全不同，今天的传道人只怕没有神奇古怪的经历，夸耀自己他是神的宠儿，他曾经去过三层天，那不得了的人。我前天还看到一本书，一个人写他的儿子就是曾经到天上去跟基督是在一起玩什么东西，写了以后。那么另外在替他写序的这一位嘛，就曾经到三层天上去过的一阵，有好像40个小时吧什么的，我记不清这些东西曾经在天上这些人写了这些书之后大赚了一批钱，有没有真正的让神的荣耀了？我不觉得， 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些笑话，没有什么意义的。你曾经到过天上有什么稀奇呢？将来我们信主的人都要到天上去，我不在乎那个神怎么样布置那个天上的，神在的地方都是好的，所以我不需要先到上面去看看，或者是先听一些有经历的人啊，让我们晓得哦，这个地方值得去。假如说是你连到神那里去都要考虑值不值得，你信什么神？希腊人有这么一个传统，或者说有这么一个性格，就是他们相信，假如一个人有神的同在，就必然会有神庙的经历，所以许许多多这些在这个希腊教会的这些人，或者去到那里的人，总希望能够讲一些神庙的经历，让这些希腊的人相信他们的经历是真实的。贾师傅们想必已经在哥林多人的面前讲过了不少假的意象跟超自然的经历，所以保罗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就被逼迫的不得不讲出他自己真实的遭遇来。保罗知道讲这种经历对于个人以及教会其实都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因为这一类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是没有办法去证明的。这个人说他跑到天上去40天，谁看见呢？只有他一个人在讲，所以你讲给人家听，假如人家不相信你怎么样？你说我证明给你看，你能证明吗？你不能够再证明。所以讲这种，第一，什么有办法证明？因为你又不能够把它再回去做重做一遍，是不是？把它来一个重演。所以保罗他从来不讲这些话。我们在保罗的著作里，我们看不到其他的地方他夸耀他这种神奇的经历。真正对神有帮助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神的话。这样子的事情跟今天有一班专门夸耀自己神奇经历的传道人何等的不同。我们在电视上看的太多了，这些人都在夸耀自己，不能够夸耀也讲几句这个实不全的这个什么希腊文啊，跟那个这个犹太的希伯来文，他刚刚学了几个他就要拉出来需要炫耀，让人家晓得他是与众不同。可是使徒保罗他不是这个样子，他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看两处圣经，一处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强的一个警惕，这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讲到神的话能够造就神的儿女， 没有讲到说是你到天上去的经历能够造就神的儿女，对不对？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三十二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在离别这个以弗所的长老的时候，特别讲了一番话，一方面是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一方面也警告他们，要警告他们。他说，我如今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就是他的话，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真正一个神的仆人，他侍奉神的人，他真正了解神的人，他所看重的不是神奇的经历，乃是圣经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真正造就人的。你跟我讲了一套你神奇的经历，让我对你大大的佩服，觉得你哇真是了不起，对我有没有好处？毫无好处。假如我也学你的话，我就更糟糕，你是个骗子，我是个大骗子。事实上，使徒保罗他在一生之中很多次主耶稣的亲自向他显现，很少有其他的门徒像保罗这样子被主耶稣所器重啊，所有特别的待遇的。在使徒行传里头，单单在行传里头记载主耶稣基督向保罗亲自显现有六次。第一次在大马色，这是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到九节，我不去回去翻了，你们回去看。第二次是马其顿的夫身，在异象里头保罗听到了主耶稣给他讲话，这是十六章第九节跟第十节，也在使徒行传里头。第三次是在哥林多，十八章第九节跟第十节，这是在前书里头。第这个四次是在耶路撒冷，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然后他被罗马的官兵抓起来之后，在二十三章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里头又有主耶稣跟他见面的记录。最后在二十七章，当他去罗马的船上，主耶稣也曾经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他多次有主亲自向他显现的，他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情夸耀过，而他所传的福音也是出于主耶稣给他的启示，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是神给他启示然后他传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跟十二节这两节圣经啊，说明了他的信息 是从什么地方来？第一章十一节十二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很简单，他的话不是自己在这里铸造的，是主耶稣基督给他的启示，然后他来使用的。可是上面所说的这些经历，神向他的这个显示，向给他的启示，这些的东西都比不上他在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一段里头所有的遭遇有那样子的神奇。那么第二节我们看到他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他说，我认得一个人，那个人是在基督里的人，是不是？这里所说的在基督里的人，明显就是保罗他自己，就是保罗他自己。第七节特别讲的这是，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所以他不肯显露他的身份，说是这一次的奇妙的经历是他个人的经历，但是后来还是没有办法不把这个经历讲出来，是不是？所以在下面又回头说到了这一件事，这一件事情，这一件启示是神给他特大的一种启示，一种启示。那么在第二节里头，他说到这个意象啊，他在那个里头讲到所说的意象就是 vision， 发生在他写哥林多后书之前十四年。他说前十四年，是不是？大概在主后四十一年或者四十二年，不是在他从耶路撒冷回到大树，就是他的老家大树，这《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节那里讲到的，到受圣灵差遣传道之间的这一段时间，就是大概是当他从耶路撒冷回到大树，这个是《使徒行传》九章三十讲的，然后又不久他又要受圣灵的差遣出去传道，这是《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所写的。很可能主耶稣在差遣他传道经历了若干的苦难之前，给他一个意象来坚固他的信心，这是神特别的恩典。保罗是一个不同的一个使徒，所以他负责那么大的这个责任，所以主耶稣在使用他的时候也特别的加以小心。不是说是保罗有什么了不起，也是希望保罗因着这个缘故，他的工作能够受到弟兄姊妹们的接纳，他的任务能够完全按照主的心意能够成就。所以主耶稣在他要出去侍奉的时候，就特别给了他一个意象，特别给了他一个意象。那么他这个意象里头讲什么？他说在 前十四年曾经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三层天是什么？在这个神的话语里头，把天分成三层。第一层呢，是这个是讲到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地球的大气层，这是第一层天。然后天体所在的太空，就是更上去了，更远的了，那就是圣经里头所说的第二层天。还是还有第三层天，我们是肉眼看不见的，是在天上，叫做天上的天。这个天，这个三层天，圣经里的称它是神的居所。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圣经里头对这三层天是怎么讲的。我们先看列王记上第八章，列王记上第八章第三十节，八章三十节，这个是大，这个所罗门呢，在献殿的时候对神所做的一个祷告，他在第三十节里头这样子讲，他说：“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所以这里没有讲到这是几层天，只是讲到在你天上的居所，在你天上的居所啊。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了另外的两层天，所以我们可以推演能够知道，所谓神的居所是在天上的天，还要高过于我们眼睛所能够看到的，是吧？我们现在来看第八章，同样的啊，是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第八章三十五节，我们刚才看过了三十节，现在我们来看三十五节。三十五节说：“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被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义之地。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是讲到这个我们所看到的第一层的天，第一层的天啊。这个然后我们再看啊，还有一处，还有一处是以赛亚书十三章，以赛亚书十三章第十节：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发光。所以这里啊是讲到什么？是讲到天体，就是这个日头、月亮这些所在地方，这些是明显的是讲到第二层天，因为第一层天是我们眼睛所能够看到的地球上面的大气层，然后我们在夜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太空，那就是 另外的一层天，那个我们可以称它是第二层天。但是还有一层天是什么？是我们人的眼睛所看不到的，那个是神的居所，就是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三十节讲的。所以那一个天呢，被称为第三层天，被称为第三层天。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到底保罗的那个经历是什么样子的经历，连保罗自己也不能够肯定。那么到底是他的身体被提呢，还是他的灵魂离开了身体，他也不能够确定这一件事情的经历是如何。所以他在讲说，活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假如在身外，就是表示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是不是？假如他在身内的话，他是整个的身体被提的。所以到底他的经历是什么，他连这个经历他也不能够肯定，他也不能够肯定啊。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可以肯定的，就是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这个被提这个字跟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那里的被提，那个 rapture 那个被提的那个字啊，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就好像神一下子抓住了我们，把我们提升到天上去。所以保罗他所提到的是这种经历，就是十四年前他曾经好像被神把他一下子抓起来到了第三层天上去了，就是到了神的居所去了。他说我认得这个人，这个人或者在身内或者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对他来讲太奇妙了，他都没有办法说到底我是在身外，就是灵魂出窍看见的呢，还是我整个的身体被提升啊而有这样子的经历的。他说只有上帝知道。所以他把这个整个的责任，把这整个责任呢都交给了神。他觉得这种神奇的经历恐怕只有神是真正知道的，是真正知道的。然后他下面就跟着说，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实在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啊。他说啊，这个人他不知道是谁，其实他是讲的自己，对不对啊？他被提到乐园里头，那就是三层天，三层天是乐园。听见了隐秘的言语，听到了人在第三层天上所讲的话。保罗没有讲他在天上看到了什么，只讲他听到了什么。那是一种无法表达或者无法描述的一种语言，这是他在三层天上的经历。这种语言，弟兄姊妹，我们注意看，是人所不许可说的。弟兄姊妹还记得不记得，许多灵恩派的人夸耀他们所讲的那些嘀嘀嘟嘟的所谓方言是隐秘的话语，是天使的话语，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这个这些这个 charismatics 的这些人，他们很晓得来盗用，我讲他们盗用神的话。第十三章怎么讲？是讲到爱，是不是？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炉想的拔一般。注意这里讲到天使的话语。Charismatic 的人怎么讲？我们所说的方言就是天使的话语。你相信吗？假如你真是天使的话语，圣经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哥林多后书这里讲的，听见隐秘的言语，这是在乐园里头听到的，当然这是天使的话语，对不对？是人不可说的。你是天使，你可以说那个话。你若不是天使，你是个普通人，你不可以说那个话。你还在这里夸耀你在讲天使的话。所以你用什么？你看呢，我们必须要多多的读神的话，然后我们就对许许多多外面的这些传言啊，这些这个没有什么根据的这些说法，就可以把它不攻自破。天使的话语人是不可以说的，人也不能说。你只要能说的话，你已经是天使了。神没有给你这个特权，让你做了天使又到地上来做传道。所以保罗说，我这个朋友啊，他在乐园里头听到了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因为是天使讲的。那么在第五第六这两节里头，神我们看到就会借着苦难来显明信徒属灵的光景。保罗跟上文两节到四节一般，用第三身的身份来讲他自己，他没有直接的讲那就是我，他没有讲。在第五节里的讲，他说为这人我要夸口。为什么为着这个人我要夸口呢？因为上面所说有关那个人的神迹都是神自己的作为，因此上我们为着那个人可以夸几口。我们不是夸那个人，我们是夸神在那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听不到 charismatic 的人把荣耀归给神的，口口声声都是他是神的宠儿，神对他有特别的恩赐啊。这种人我们不可以去效法的，这种人我们不必要去这个尊重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他们不该做的。为我自己，第五节，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有什么可夸的？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是神特别的拣选了我，让我替他传福音。所以假如我有什么可夸的话， 因为只有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我可以夸耀，除此之外夸我自己，夸我自己只有我的软弱，我有什么好处？没好处。所以这是保罗他特别讲到的，他所夸的自己的只能够夸他的软弱，这个就是使徒身份的一个证明。证明什么？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彰显出来的。我们看到下面是不是他对我说，第九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他要神给他特别的恩典，那神跟他讲，他我的恩典，我给你的恩典已经够你用了，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福备我。弟兄姊妹，他不夸耀自己，他只夸耀自己的软弱，因为他的软弱正是他使徒身份的证明。你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神在你的身上就会有特别的工作，不是让你到处去讲你所谓的那种天使的话语，乃是要在你身上放了一根刺在那个地方，让你时时刻刻都知道你不可以猖狂，你什么这个事情都要把荣耀归给神。这是保罗学到的功课。第六节，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夸，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是保罗的想法，他不愿意人家在他的身上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是超过他实际上所有的。这个正好跟今天那些夸大口的那些人相反，那些人只有了一点点自己认为从神来的恩典，哇，就夸耀的不得了，他是天上地下是第一号神的仆人。保罗说，我就是要夸口也不算狂，我们不能不同意这一点，对不对？可是保罗他说，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一种的心思，不要让人家把我们看得过于我们所当看的。我没有什么，我不要在人的心目中，哇，这个人真爱主啊，这个人真是为主做各种的牺牲啊，这些事情不是我所要的，我没有这个资格来希冀人对我这些。人家这样子讲我，我应该脸要发红的，我不应该这个觉得我自己又高了两尺。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人总是这个样子，因为什么呢？那个人他夸耀我，同时他也夸耀他自己，我高起来了，他更高，你知道吧，弟兄姊妹？哦，某某人是我的朋友，哇，这个人是大人物啊，他是你的朋友，你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我们活在神的面前， 时时刻刻都要小心，不可以从神那里，当然更不可以了，甚至于从人那里也不应该得到我们不应该得到的称赞，没有什么可夸的。启示常常使人自大，他说又恐怕文所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了。只有真正爱主的人，懂得主的人，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有几个传道人不愿意人家夸奖他，你真是这篇道讲得真好啊，你这个真是天上来的信息啊，哇，他高了三尺。第六节里头，这里所讲到的狂的这个狂字，第六节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这个狂的意思不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好像狂言的，不是，是种愚妄的意思，是种 foolish 的事情。我假如说是夸口的话，我也不是一个愚妄的人，因为保罗他所说的，他下面讲都是真话，我必说实话。可是保罗他避免不说那个启示，第一他没有办法去证实那个启示，其次启示常常让人自大。我们喜欢神在我身上有一点特别的作为，然后我们更喜欢把这个特别的作为拿得来夸耀我们自己。使徒保罗对这件事情是心惊胆战，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也应该要心惊胆战，不要接受人家给我们一种超越了我们该受的一种夸耀。在第七节，我刚才讲到神会借着苦难让信徒谦卑下来，毫无疑问的，根据圣经的记载，保罗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启示，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跟他相比。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使徒行传》里头，是不是神主耶稣亲自向保罗六次啊向他显现？然后《加拉太书》第一章讲了他所传的福音是主给他的启示，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节又讲到关于外邦信徒的奥秘等等，这个是福音的奥秘，是不是也是神特别向保罗启示的？因为这个缘故，保罗是一个有极大的恩赐的一个人，那一般人来讲应该是了不起了，可是保罗他怎么样啊？他所得到的结果是在神在他的身体上加了一根刺，加了一根刺就是成为他做事做为人的一个问题，是吧？一个痛苦的事情。到底这个刺是什么东西呢？保罗自己没讲，保罗自己没讲，他暗示一件事情， 就是哥林多的人晓得这件事情。他怎么讲？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服备我。所以这个保罗讲的这一根刺是撒旦的差谕，要攻击我的，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曾经三次求过主，叫这个刺离开我。当然我们相信侍奉主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恳求，是不是？希望神能够去除我们身体上的任何的一种捆绑，让我们能够把主所交托给我们的责任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完成。假如我们遭遇的难处，那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啊，希望神能够把这根刺弄离开我，是不是？对于这根刺，大多数的解经家都相信是讲到在保罗身上的一种疾病，一种疾病啊。那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疾病呢？历代以来解经家们对保罗这一根刺至少有什么，有12种的建议啊，可能这个可能那、可能那，包括了什么，我只举这几样出来。包括了癫痫症，有的时候会发疯啊，这个忧郁症，疟疾啊，因为在这个小亚细亚海边上蚊虫厉害的不得了，所以很多人在那个地方都是得了疟疾的。这个疟疾是很厉害的，不只是说是咬了你以后痒啊，而且往往会在你的身体里头种下一种毒根来，有些可以致命的。我们都晓得那个谁啊，那个啊，暗示之后那位姊妹，她就是这个蚊虫咬了她，她得了疟疾，她没有，她我们一般人得疟疾去吃的奎宁丸了什么的，就等等等等，那就好。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疟疾的这个毒液很厉害的，这个毒液在这个蔡淑娟的这个身体里头，跑到她眼睛里头去了，跑到他的腿里头去了，所以蔡淑娟走路也不方便，眼睛也几乎到了瞎的地步，是强烈的一种畏光，稍微有点光他都受不了，好像这个眼睛里头有针刺的一样的啊。所以疟疾是个很厉害的。那么因此上许多人就讲保罗的这一个啊，这个刺啊，很可能就是疟疾。也有些人讲，很可能他是得到的关节炎，也可能有人讲说，他可能有了口吃的毛病。讲了一个传道人，这个嘴总是叽叽嘎嘎的这个发声，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蛮大的一个拦阻，是不是？所以这个解经家们就有种种的猜测。还有些人就根据下一句把保罗所得到的这根刺解释是撒旦的差谕，他说最好，这里不是讲吗，撒旦的差谕在攻击我，他说好啊，这你要解经一下，那就是撒旦的差谕了，我们也不必去考究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差谕啊，是这种这个撒旦的差谕就借着假先知 来破坏他的侍奉。不过我个人还是认为保罗这里所说的刺恐怕是跟在加拉太书里头他讲的那个眼睛的问题恐怕更加的有意义有根据。这个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跟第四章里都是提到的。神允许撒旦的差役对保罗来加以攻击，来加以攻击。神往往使用仇敌或者恶人来成就他在儿女身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去埋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古古怪怪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就是神借着这个来在我们的身上做他的工作。Job 和约伯第一章六到十二节，第二章一到第七节都曾经讲到为什么神允许在他的身上有那么多疮。然后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三十一节啊，也曾经讲到一个发生在神儿女身上的这一种啊，这个神的一个工作。因此上我们只能够讲神在儿女身上的工作常常是很奇妙的。我们不要以为倒霉了，我正好要侍奉主，脚又发生了问题了，弟兄姊妹，很可能这个脚的问题就是神让你有这个问题。你说为什么我没有这个问题，我走得快得多？你不知道为什么神让你在这个时候脚不能够走了，你最需要脚的时候他让你的脚坏掉了，你最需要眼睛的时候他把你的眼睛给搞坏了。你说这个神这样子做是对的吗？我们能够讲这是出于神的祝福吗？我们信神的人跟不信神的人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差别在什么地方？信神的人，我们真正信神的人，我最好加上两个字，真正信神的人，我们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的事情都是出于神或者经过神所许可的。神不许可我的腿不可能出问题，神不许可我的眼睛不可能出问题，因为我相信我的神。不信神的人，凡是他不喜欢的都是神的问题。他不喜欢眼睛看不清楚，所以眼睛看不清楚又骂神。他不喜欢他走路走得慢，所以等到他的脚有了问题了又怪神。弟兄姊妹，你的神是个什么样子的神？你的神是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子的神吗？还是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逻辑并不复杂，弟兄姊妹。
所以保罗
没有一个正常人喜欢身体上有任何的疾病的，有任何的难处的，所以他跟我们没有两样，他三次求主啊，叫这个刺离开我。但是 他听得到的信息，你跟我往往听不到。他一祷告，神马上就跟他讲，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来辅备我呀。这是一个很美的一幅图画，让我们知道神跟他所重用的忠心的仆人之间的那种交往。保罗没有讲啊，我求了神三次啊，我眼泪哭到了几大盆呢、啊，神都没有听啊，我现在还在继续的祷告啊，求神呢、啊，没有。三次之后，保罗就讲了、啊，哎呀，我应该要夸耀在我身上的这个软弱，因为当我夸耀我的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能力就能够扶背我了。当我的腿不能够走，而能够做出了比有好腿的人还能够做出来的事情，谁的荣耀？主耶稣的荣耀。也许我们中间人讲，这神怎么这么自私啊，为了他的荣耀就让这个人腿就坏掉了又不能走啊，这是不是你的想法？假如这是你的想法，你最好对神要再一次的认清楚，可能你还不认识这位神。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扶背我。所以我不需要夸耀我的口才，假如神要用我，我的口齿不清楚，人同样的听我的信息得救。我以为我的声音响亮，我的这个推理正确啊，听众啊都是要认识神，不一定。一切的事情都是神在掌管，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切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做他儿女的人，在我们身上没有一件偶然的事，你相不相信？你不相信，最好你就找神来解决这个问题。神做事实在很奇妙，他为了要重用保罗，他在他身上啪打了一根刺。你不要太骄傲，不要以为自己太能干，我让这根刺在你的身上时时刻刻的提醒你，不是你的本事，是我在你身上的恩典。我让你这么一个不像样子的一个传道人来做我的仆人，你应该要多多的感谢我。啊，这个真是啊，神的话，神的理，许多时候神的理跟我们好像正好相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伏在神的道理的面前，不要坚持自己的道理，按照我们的想法， 我假如说是四肢都健全的话，口齿又清楚哪里，我一下子很可能就跟 Billy Graham 一样的，就不知道多少人的因我而得救。弟兄姊妹，不一定。你有没有听过 Billy Graham 的信息？ Billy Graham 讲老实话，没有一篇信息是了不起的信息。我觉得 Billy Graham 的信息很清淡无奇，但是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讲完了这个平淡这个无奇的这个信息之外，他也是照旧讲，你们要信主的人到前面来，就有千千万万的人跑到前面来。你不相信你自己试试看，你也讲别的观点一样的道理，你看看有人来找你要得救不了。哎呦，所以我们应该去宣扬别的观点吗？很明显的不是。宣扬谁？别的观点的神，他就能够用这么一个平凡无奇的一句一个人三言两语，人就改变了。有的时候真是不晓得为什么那些人听了比尔管就跑到前头来，这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深文大义，都是讲的很平淡的啊福音。哎，那些我们可以说啊，比尔管们用了很多的这个手段，还先里面安插了一些人，已经都是信主的，说好你们啊，现在要接受主耶稣的，走到前面来，所以里面差不多一半是已经得救的。OK， 你也做做看。谁在做工？神。你跟我永远不能够做 Billy Graham， 神只用了一个 Billy Graham， 他就是让大家来看到这个人的性情没什么了不起。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种果效？神在后头。所以不要去崇拜人，不是人的本事。保罗他在这一章里的他要讲这件事，他就是怕人家来崇拜他，他要讲清楚啊，你们千万不要以为那些假师傅们他们夸口，他们做出许许多多古古怪怪的好像很苏宁的事情，其实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真正的主，真正的能力是在神啊，三层天上的神。我为基督的缘故，第十节他要加重语气啊，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感谢赞美主啊，这种道理是世界上听不到的道理啊。就好像讲到你什么时候生病，你什么时候力气就大了，这种话听起来很矛盾的。这里讲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什么时候无用什么时候就真正的有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夸耀自己的口才， 不要夸耀自己做事的能力，而是要学习怎么样子能够摸到神的心意。这里的这一段里头的这个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我们信主的人不应该要去努力的消除这些遭遇。我们看到这些为神所允许发生在保罗生活里头的目的是为做什么？是在造就保罗的个性，让他谦卑，让他更加的亲近神，让神的恩典和能力能够彰显在他的身上。这个是神在他所使用的人的身上所做的事情，跟我们的想法往往背道而驰的。我们所要这个注意的，就是那个口若悬河啊，真是有本事的这个传道人。可是神却许多时候放在我们面前一个很特异的例子，让我们能看得到原来事情是神在做的。 Vernon McGee 这么个老先生，他已经死了好多年了，好多人很不喜欢他，因为他那个南方那个土腔重得不得了。可是弟兄姊妹们， Vernon McGee 不知道造就了多少人，甚至于直到今天他还在继续的造就人。他不只是造就讲英文的人，他讲造就许多讲其他国家语言的人。 Vernon McGee 有什么好处？讲起话起来也很冲，那个土腔土调的听起来，我的小儿子说I hate McGee， 因为什么？他不喜欢他的那个南方土话。我说我就喜欢听，我而且爱听。我一听了 McGee 一在这个无线电上，我马上就要听，因为他不讲废话。一直到今天，他不知道。这个神不知道用了他拯救了多少人。南美的人啊，这个亚洲的人不知道多少，不知道多少。你晓得吧，那个从前远东啊，不是有一个在那个他们这个远东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创办人走了之后，他们就请了一个年轻人出来做他们的，他的儿子对不对？出来，儿子出来没有多久，不要做了，那么就找了一个年轻的一个美国人，他做了两三年也不做了。哎，我说奇怪了，我说这个人他年纪轻轻的，我说。这个远东带他也不错，他怎么样？后来你知道后来这个人跑哪去了？跑到 McGee 那里去了。他现在跟 McGee 做这个副手，就是什么？每次 McGee 讲完了以后，他跑出来做一些广告。他觉得这件事情有意义。 他从前是远东的 president， 我就不记得他名字了。我现在这个人的名字常常不记得。我还有的时候在 radio 上听到他的声音。McGee 他就是现在好像在他底下，我想我能听到的就是两个人，一个就是 McGee 自己啊，哎呀，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俄国人，他年轻的时候他跑到美国来，他就这个跟随 Dr. McGee。 McGee 去世之后，他就自己接下来，他每次就是主持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是讲到哪一段，他做一些介绍，然后做一个祷告就开始。我心里话，做这种事情有什么意思吗？我在差不多20年前听到这个年轻人刚刚开始的，现在他还在做，好像越做越起劲。为什么？神在重用我们，这么一个老头子 speech 也那样子都不完全，但是神用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估计的。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位神，然后我们才在这位神的面前心服口服，拜服在他的面前。伟大，这个神真是伟大，他做的事情你跟我猜测不到的。人所以为了不起的事，可能没几天马脚就露出来了。 Billy Graham，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有一个外孙，我一直记不清他这个名字是怎么 pronounce。 Anyway， 他是他的 Billy Graham 大女儿的一个儿子。这个人呢，他年轻的时候调皮捣蛋，他父亲好像是一个医生，就有钱啊，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就是呢不学好，什么坏事都干，喝酒了，抽鸦片了，什么全来。到了有一天，怎么他的爸爸受不了了，打个电话给警察局，哎，请你到我家里来，我家里有个贼。这个警察就跑来，原来是他的儿子，他这不是你的儿子吗？他不是我的儿子，他是个贼，他在我家里的偷东西搞什么，请你把他拉着去坐牢。好了，警察把这个儿子从家里头拖出去，关到牢里头，没什么大罪嘛，可是很快又放出来了。他放出来了，回不了家了，因为爸爸妈妈都跟他讲，你不是我的儿子，我不要你回来。好了，他就怎么样，他说我简直太高兴了，他说现在我是绝对的自由，爱怎么就怎么，再没有人来管我。好了，就租了一个房间，就成天就是偷东西，这个搞了钱来就是抽鸦片，这个抽白面，什么都做，常常在房间里的一睡睡几天，没人理嘛。等到有一天，听说大概好多年之后，突然有人跟他讲，他说，哎，你从前不是信耶稣的吗？他说是啊。 我现在不信了。为什么不信？他说我没办法信。他说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帮助。结果这个人就跟他讲，他说哎，你现在这种生活有意义吗？成天一个人睡在这里，然后到街上去，好像叫花子一样讨饭，吃点东西，然后回来再睡觉，你这什么生活？这一句话把他搞醒了。他说哦，好，你讲的对，有道理，好了，我跟你去教堂。他就跟着这个人回到了教堂。他的这个原来的教会是 Dr. Joseph Kennedy， 是不是 Joseph 啊？ Yeah， 在那个Yeah， 在那个 Florida 嘛。Joseph Kennedy， anyway， 这个 Kennedy 啊，生重病，这个快要死了，这是教会里的人说是怎么办呢？我们到哪去再找一个代替这个 Dr. Kennedy 的人呢？啊，那么他们在这考虑的时候啊，这个年轻人居然从他的那种啊这个浪漫的生活里头挣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就找到另外一群跟他差不多一样的那流浪的人，哎，我们开始一个聚会，因为他们那种抽鸦片啊喝酒的那生活也过得太腻了，但是我们现在开始要读圣经了。好了，他们就几个人在一起，就在那个James Kennedy 的这个教会的旁边。那 James Kennedy 的教会他们有几千人呢，很大的一个教会，是不是？就在他那个教会不远的地方呢，租了一个烂房子，在那个地方聚会，是吧？专门就照这些流浪的在街头上没有地方住的，你们都来，我们大家在啊同病相怜，我们一起读神的话。哇，很快他们的聚会啊就上成百上千，因为 Florida 那里流浪汉也不少。他在那里啊，他老先生就开始做起牧师起来了啊，他好像还到教会到什么神学院去拿了一个学位，是不是？好了，James Kennedy 死掉了，那个这个教会里人说好了，现在找谁来代替 Dr. Kennedy？ 不晓得怎么跑出来，有人说我建议找这个年轻人来做我们的传道人。人家说说 Are you crazy？ 他这个人他能够来做我们的牧师吗？这是有什么不可以？他曾经这个等于是走路啊走到了尽头，后来神呼召他让他回来，他自己现在全时间侍奉主，不到几年，你看看现在他们的这个教会这样子兴旺，你能够否认不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吗？哦，有些人听说是啊，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啊，所以就怎么样，说是我们大家投票吧，看看要不要把这个 Billy Graham 的这么个外孙啊找到我们教会来接替 Dr. Kennedy 这个职位。那么有人就讲说，我建议啊，我们先请他回来讲道，看看到底他的道理是不是纯正。好了，这个通过了，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跑回到这个 James Kennedy 里。 啊，这个教会来就讲到，讲完了之后，大家就讲了，好了，现在我们做什么决定？要不要请这个年轻人来做我们的牧师？你知道吧？居然超过了大半的人说我们现在靠这个人来做我们的 pastor。 所以这个人从那个教会现在就跑到 James Kennedy 的教会，就做了他的传道人。他做了传道人之后，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我看过，好多人看过，都很 touching， 还真是了不起，神的工作。你看这么个已经可以说是个无赖，现在你看那个规规矩矩的到这个地方来接替啊，这个 James Kennedy 的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几千人的教会，所以他就做了。我还买了一本书的这个他的这个传记，我现在不知道摆哪去了。前天看报纸，发现怎么样？这个人出了问题了。什么问题？犯奸淫。标题上讲，明传道牧师的外孙犯罪。被解职。我当时一看，我说这是哪个名传道？一看原来是 Dr. 这个 Billy Graham， 就讲的这个人。这个人现在怎么公开的承认？他说啊，他的太太不贞洁，在外面找男人。他一听到了他太太找男人，他也开始去找女人。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被人家抓到了，所以人家就讲说，好了，你不要做了。他自己他也不要做了，所以现在他就是个无业游民。我刚才讲的什么？我们不能够看一个人的才华，不能够看一个人的成就，然后就来决定这个人是神所用的。今天教会你都很可悲的，这一类的事情不少。我们只是从前都听过很多那些，这个特别是搞 charismatic 的，左一个出了问题，又一个出了问题，一些事情已经是这个没有办法让人相信的。这些人现在继续在这里，大批的人都跟着他们走，不了解。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神的作为，神在这些人身上好像有他自己的作为。好吧，我们去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是能够了解什么是正，什么是误，什么是出乎你的，什么是出乎别人的。让我们不要按照世上的标准来做许许多多的判断，让我们要从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谦卑，一个人的正直，一个人不去跟随世界的潮流，从这许多的方面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神的仆人。求主带领我们继续走前面的路。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快就要过去，但是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你的面前接受你的审判，让我们到时候 那个在你的面前没有任何的亏欠。祝你的圣灵掌管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明天下午我们没有长执会啊，明天下午没有长执会，因为长执会是在下一个礼拜，下一个礼拜。明天我们还是照常有聚餐。